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请起立。请
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中，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曾对我们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天父，我们愿意做你的子民，我们愿意成为圣洁的国度，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请坐。下面我们有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侍奉神使你的人生更美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礼拜四是春节，我在这里祝各位弟兄姐妹新年蒙福，主恩满意。我也代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欢迎第一次或者是最近刚开始来我们教会崇拜的朋友们，我们以基督的爱欢迎你，愿主耶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那在我们教会讲到我讲到的时候，就是按照圣经一段一段的来讲。那今天是路加福音的第37讲，题目是侍奉神使你的人生更美好，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2章35到48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现在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做我们的导师，指教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打开神话语，在那里思考的时候，圣灵就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是耶稣他讲道那一次讲道里面中间的一段哈。耶稣讲的这一段的道相当的长，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段，请看路加福音第12章第35节开始。我先把经文读一遍，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看你们自己的圣经。第35节，耶稣继续的教导他的门徒，他这样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37节，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这是主人伺候仆人。38节，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继续看第41节。彼得这时候有点不知道耶稣是对他们说话呢，还是对旁边的众人说话。41节，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 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后分粮给他们呢？所以你自己说，我这话是跟你们说的还是跟众人说的？第43节，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们这一段的题目就是侍奉神，使你的人生更为美好。我们一起来想想关于侍奉神这件事情。不过我们谈到主题之前，我想先跟大家沟通两个小的观念，我们把这些观念处理完了之后，我们就进入主题。第一个观念是大概只有中国说中文的基督徒才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个字的问题，到底是侍奉呢还是侍奉？说这个字怎么写的，是这个事情的事呢，还是那个单人旁那个侍者的事？你如果是看和合本的翻译本的话，它上面写都是事情那个事，侍奉。但是你如果是看一些福音的杂志，或者一些基督教的网站，或者是比较新的那个翻译本的话，它写的都是单人旁那个事。我给大家做一个分解啊，这纯粹是翻译上的，这只是中文的圣经才会有的问题。说这个事字啊，这个事情的事，它是一个比较古的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职分的意思啊，是职也。然后你看那些古书上常常用这个字眼，对吧？视孰为大，视亲为大，这是孟子讲的啊，侍奉你的亲人。然后说向上啊，就养足以侍父母，抚足以恤妻子。向上足以侍奉父母，然后向下呢足以来养育的妻子跟儿女。他这个是有个尽职的意思，尽本分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是用这个字的话，就是向上位者，那个奉嘛是向上的，向上位者尽自己的本分，他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你如果写那个单人旁的那个侍字呢，他的意思就是提供服务的意思，站在一边听这个使唤，提供服务。那这个字现在比较普遍一点，21世纪我们还用这个字啊，侍者啊，那个 waiter 就是这个字，就在因为是一个奉字，所以向上位者提供服务。那你说到底应该用哪个字？随你便。我的话，我就是用和合本的翻译，就用那上面那个事情的事。那大家用下面那个单人旁的也没有错，不过中间有个意思，我花这功夫就稍微讲一下。那个是单人旁的那个事呢，是提供服务。那提供服务的话，就从神学的角度来说，神他是全能的，他不需要我们的服务，他不需要我们站在一边给他端汤倒水或者供他使唤，而反而是我们对于他有一份责任，我们站在我们被造者的还有被救赎者的这个地位上，有当尽的一份责任。但是无论你是用哪一个字的话，它都有一个说听从上面的指示的意思，无论是用第一个是或第二个是，所以不管怎么用都可以。就是弟兄姐妹特别是基督徒，他有时看到这个字他觉得有点混乱，就看你的习惯用什么都行。这是第一个跟大家交通的观念，这看过了我们就过去。我们看第二个观念，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讲的说做仆人，一讲到做仆人，在21世纪这个自由的一个时代的时候，大家讲这做仆人不是很古老的一个观念，都是那个封建的思想，而且是很落后的，而且就是很丢脸，做仆人多丢脸，我们应该做主人才对。那其实做仆人这要看你侍奉的是谁。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不晓得有没有看过这个剧 Downton Abbey， 有没有人看过？ 这个是最近这几年非常红的一个剧，英国人拍的，但是在美国跟全世界它非常非常的火红。它这个故事呢，今天晚上还有一集哈，我跟师母看。他讲的是1910年代、1920年代，离现在差不多将近100年哈。那个时候，一个英国贵族家庭，跟这个家庭里面仆人的故事。你看那个图哈，在我这边看，就是右边的那都是那个主人，他是一个伯爵哈，他的夫人、他家里的孩子、他的母亲。然后左边那边是一群他的仆人啊，很多的仆人。那后面住的是他们那个城堡式的大房子。那讲的是在一家人的这个故事，一直到上一个世纪，还有贵族，还有仆人。其实在整个的人类历史里面，服侍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断过。甚至现在，你在自由选举的国度里面，你做总统也说我是国家的仆人，是个公仆。那你看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剧里面这个仆人很有意思。第一个，他们很有规矩，那个主人住在楼上，那些仆人、众仆人住在楼下，然后那个众仆人正在那里吃饭用餐的时候，突然有一位主人，也许是主人自己，也许他的太太或他一个女儿，从楼上走下来，一走下来，所有的那些仆人马上就站起来，放下刀叉，全部立正，然后等到主人说完了之后，他们才坐下来继续用餐，很有规矩。第二呢，那些仆人非常的有尊严。你看那些男仆人都穿着那个燕尾服，打着这个领花，他就算是端一个盘子呢，或者帮你提一件行李，都是抬头挺胸的。然后他们似乎觉得说，我在这么一家人，这个人家里面能够服务，是一件非常有尊严、非常体面的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那个仆人的那个神色之间哈，就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非常体面的事情。看你侍奉的是谁，因为你侍奉的那个人不同，所以那个仆人有没有体面，有没有尊严。弟兄姐妹，如果你侍奉的是永生真神的话，做神的仆人只有尊严，没有丢脸。把这两件事情交通过了之后，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就是侍奉。那我要跟大家从拯救的目的来谈起。神为什么拯救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上到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有人就说了，那还不简单，死后上天堂嘛，信耶稣上天堂。我们都知道，信耶稣不就是图一个死了以后上天堂吗？再多一点的话，就今生多得神的祝福。还有吗？没了。但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子讲的。圣经关于拯救的目的说得非常的清楚。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祭司撒加利亚他就说，神在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被救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可以侍奉神。再给大家看一节的圣经，这个是当初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什么？好侍奉我。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记载了两次啊，两次神的大拯救。第一次大拯救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那是第一次大拯救。圣经记载的第二次大拯救是主耶稣拯救我们全人类出罪恶进入光明。而这两次的拯救，圣经都说了他拯救的目的是什么。你刚刚看的那两节经文， 神救我们出来，好叫我们可以以圣洁公义在神的面前终身侍奉他。弟兄姐妹，拯救的目的是侍奉神，不是死后上天堂，也不是叫你今生多祷告可以得祝福，而是说神给你一个特权，给你一个地位，使你可以进到永生真神的面前，在他荣耀的光中来侍奉他。这个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那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基督徒的三种侍奉。第一种侍奉，我叫它本位的侍奉，就是我们站在什么位置呢？站在被造者、被创造者的位置来侍奉那位创造者。我们站在被救赎者的本位来侍奉那一位救赎我们的全能的神。而当圣经里面讲到侍奉这个字的时候，不管它是旧约的希伯来文还是新约的希腊文，侍奉就等于敬拜啊，这两个字之间完全可以画等号，它的字义上就是同一个字，那侍奉就是敬拜。所以许多英文的版本它就直接就翻成是 worship， 它不翻成是 service。 那在使徒行传13章第2节，他们侍奉主，也就是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进食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那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侍奉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本位的侍奉，就是对神的敬拜、赞美、祈祷，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侍奉。你去敬拜神，你去赞美他，你向神祷告，这个就是一种侍奉，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侍奉。第二种侍奉我称为是功能的侍奉，这个是说神把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放在神的家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好，功能式的侍奉，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便叫身体渐渐增长。这是我们的第二种侍奉。除了我们敬拜神，我们还有一种侍奉是功能上的侍奉。如果你已经得救了，你信主了，神就把你放在他的教会当中，有你一个位置，然后你在那个位置上发生你这个节啊，发挥你这个节的功用，百节各按各职，尽自己的职分。那这个叫功能上的侍奉，就是尽职跟其他的弟兄姐妹配搭服侍，这是第二种侍奉。第三种侍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侍奉，也就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整个的一生，我们的生命上的见证，用这个见证来传扬基督，来影响人，使他们归向神。就像加拉太书20章20节所说的，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一种生命的侍奉。我们基督徒的侍奉弟兄姐妹有这三种：本位的侍奉，那我在神的面前有没有本位的侍奉？每一个主日我是不是一颗敬虔的心来敬拜神？是不是在圣哉圣哉的那个时候，我已经站好了我敬拜的位置，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耶和华，本位的侍奉？我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有功能的侍奉？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有没有我的位置？有没有我一个侍奉的岗位？我会发挥神给我的恩赐，给我的能力，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来配合，来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功能的侍奉。那第三，我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有生命的侍奉？我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已经跨出了这一步？神啊，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 我让我自己的生命来引导那些人归向主，使他们信神，使他们更爱主。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是不是有人被我的生命所影响，因此而信了主，因此而更爱主？我过去这段时间口里所说的话，是不是造就人？我手所做的工，是不是坚固了基督的身体？这是生命的侍奉。下面要跟大家继续讲一个观念，因为你光了解说基督徒有几种侍奉还不够，关于侍奉这个题目，你一定要跟另外一个观念一起讲。你如果只讲侍奉不讲这个观念，你永远讲不好侍奉这个题目。那这个观念就是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刚刚一开始读的那段圣经就说，神把我们救出来，叫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终身坦然无惧，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就到神的面前来。这个观念我需要跟弟兄姐妹再复习一下，再了解一下。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到神面前来的话，就很难明白我为什么要侍奉，到底侍奉有什么好处。那侍奉神，它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一个特权。那我跟大家先给大家看这个图，来了解这个到神面前来他的那个观念上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在古时候的以色列，就在摩西那个会幕的时代，已经给他们盖了一个圣殿的雏形。后来到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规式啊，这个规模来建造的。基本上不管是会幕或者是所罗门的圣殿啊，耶稣时代的圣殿也是一样，它在那个整个的建筑的中心是圣所跟至圣所，这个圣所跟至圣所是连在一起的，形成一个长方形，前面的那三分之二叫做圣所，那它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帘幕遮盖，然后到最里面的那三分之一，一个四方体，它叫做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有放着耶和华的约柜，那个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你当你进入到至圣所，站到那个约柜面前的时候，那个叫做来到了神的面前。但是你就会去问说，谁可以来到至圣所，站立在约柜的面前呢？古时候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我们先从这个整个的大局来讲，以色列人都知道有两种人不能够到圣殿来。第一种人是外邦人，外邦人只能够到这个圣殿的外面，不能够进入到以色列院里面。那第二种人不能进来的就是罪人，你是以色列人，但是你犯了罪，你不圣洁，在你献上赎罪祭之前，你不能够进入到这个圣殿的范围里面。那说好了，我犯了罪，祭司帮我献上的赎罪祭，是一个圣洁的以色列民，那你可以进入到那个院中，但是你不能够进入到圣所里面，只有神所指定的祭司才可以进入到圣所里面去供职。但是如果你只是祭司，你不是大祭司，你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够一年一次到至圣所里面，站立在约柜的面前来供职，来侍奉。所以你大家脑海当中稍微想一想一个画面，许多的外邦人在那里，然后在他们羡慕的眼光之中，那个以色列人进入了院里面，然后许多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在他们羡慕的眼光之中，那个祭司可以进入圣所，又在祭司羡慕的眼光之中，有那么一个人，大祭司，他来到神的面前，进入了至圣所。对他们来说，来到神的面前能够侍奉他，是一个莫大的荣耀，是一个blessing， 是一个最高的地位，不是要求，不是亏损，不是说一个难大的单子，而是说天大的荣耀。那只有我们想，就是说我们了解了这个 观念之后，再来谈侍奉的时候，这个题目才能够谈得下去。就侍奉神是什么回事呢？就是在神的面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侍奉神必定也要先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够侍奉他。那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荣耀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而且耶稣用他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这些人可以像古时候那唯一的大祭司一样，直接的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就在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向他侍奉，向他敬拜。所以我们成为那个最荣耀的、最为人所羡慕的、可以站立在神面前的一群可以侍奉神的人。那了解了这个观念之后，我们就不会说：“哎呀，叫我去侍奉神，好苦啊！可不可以不侍奉，少做点事情？”而是你会想到说：“我能够有份到神的面前来做点事情，是莫大的荣耀。侍奉神，在神面前动手动脚，在神面前活动，在神面前做一些事情，是莫大的荣耀。”在永生神的面前，他允许我们在那边动手动脚，在那边做一些活动，做一些事情来侍奉他。那这弟兄姐妹，不是要求而是特权，不是损失而是祝福，不是地位的降低而是地位的升高，而且他不是使你的担子更加重，反而使你的担子更加的轻省。如同耶稣所应许的，你担上主耶稣的担子，反而是你放下很多人间沉重的担子，你的一些劳苦愁烦，很多世间的杂事给你压得很重的，在神面前都放下来了，只是担上的只是一个轻松的、愉快的侍奉神、满有荣光喜乐的一个侍奉的一个轻省的担子。那第二个观念要跟大家交通的，也是一个基本观念，我们侍奉谁呢？我们侍奉的乃是神。圣经里面一直教导我们一个观念，说我们只侍奉一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只能侍奉一个主。我们侍奉的不是马门，不是金钱，我们也不是侍奉一个宗教组织。弟兄姐妹，你侍奉你献身是为了主，不是为了浸信会，不是为了任何的教会或者宗教组织，更不是为了任何一个人。你去奉献自己，你去侍奉，能够得到你的忠诚的只有一位，就是永生的真神。你侍奉的是神。那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做法跟有一些观念，我必须要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因为你侍奉的是主的缘故，所以当你侍奉的时候，就有一件就这件事情它那个试探性特别的大，就是很容易掉下去陷进去。这件事情就是不讨人的喜欢。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他讲了 一句很扎心的话，他就讲了他自己的侍奉。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我现在侍奉，我不是讨人的喜欢，我心里面唯一侍奉的就是神，我要讨的是神的喜欢。你看我们做事情很容易，就是怕人家说闲话。”就是希望得到人家的称赞，希望人喜欢我。哎呀，你这件事情做得真好，你这个那个，反正就是人喜欢了。一听到有人一批评了，说这个说那个，就害怕了。哎呀，那我改一改吧，做这个做那个，让大家都对我满意。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牧师，我可以告诉大家，没这回事，就从来不会大家都对你满意过，不管多少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人或者几十个人，总有人对你不满意。你如果要讨人的喜欢的话，害死你自己。保罗有这个属灵的看见，他说：“ 我不讨人的喜欢，我侍奉的是神，只讨神的喜欢。大概在几年前，我曾经跟我们教会的理事还有同工们写了一封信。我说我从前跟你们讲话或者是跟你们写信的时候，常常就说谢谢大家的侍奉，多谢大家的服侍，我总是在谢你们，说从今以后我不谢你们了啊，我干嘛要谢你们呢？你们又不是侍奉我，你们是侍奉神的啊，那我为什么要谢你们啊？你们不是替牧师做事，你们做好了跟我没什么好处，你们侍奉的只有一位主，你们也不是替一个宗教组织，不是为浸信会做事，不是为什么机关做事，你们是侍奉神。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书信里面，保罗他写这么多封的书信写给众教会，他从来没有一次感谢过一个人，他 always 感谢神，我为了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他从来没有说我感谢你们各位执事各位长老我不在的时候把教会管得这么好，从来没有谢过一次人。他总是我想到弟兄姐妹，想到你们的爱心你们的信心，我就感谢我们的神，他总是在感谢神。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就说我们侍奉的是神，我们就要来感谢他。我现在开始又在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理事们，就是说他们知道了这个道理，说他们是侍奉的是神。但是有时候牧师表达一下他们这个同工的这种对他们的感谢，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侍奉的只有一位，就是神。那我想跟大家谈一谈神，因为有神，所以我们才在侍奉他。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这一切的活动做这些事啊，也就是一些宗教团体里面做一些事，说大家分工合作吧，你做这个你做那个，把这个场面撑起来啊，这个下个礼拜我们还有地方可以去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侍奉的是永生的真神的时候，你的整个的想法跟态度不一样。那你想想看，如果没有一位永生的真神，人的一生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信神只是今生求平安，来世上天堂，信神也没什么意义。这个人生数十寒暑，其中要经历许多的忧愁烦恼、艰难困苦，在我们最好的日子里面还是有不少的叹息。就像摩西所说的，这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而且眼前的这一切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你那摩西还活了120岁，他转眼成空，那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存过、吃过、喝过、工作过、欢乐过、也伤心过、年轻过、也年老过，然后就像徐志摩所说的，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或者是像一位比徐志摩更好的诗人约伯所说的，云彩消散而过，人也照样消失，不再回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就说这时间一过，当年你吃过住过生活过的那片土地会把你给忘了，故土不再认识你，就好像你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那如果人这一生到头来不过是跟草木同朽，那么这一生这一辈子的吃吃喝喝、喜怒哀乐，还有争强斗胜，那有什么意义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教导我们说，生命的意义不是在生命的本身里面，而是在生命的创造者里面，是在永生的真神里面。我们所过的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被神所纪念，甚至连你的每一根头发神都数过了，你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而且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这一生不是空空而过，我们走的时候不是不带走一片云彩，而是要带走许多片云彩。像启示录14章13节所说的，他们习了世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要带走许多片的云彩，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弟兄姐妹，必定有真神存在，而你在他眼前所做的一切都有意义。第三，关于侍奉的一个观念，圣经从头到尾一直教导的就是在神的家中全然敬忠。侍奉必须有个场所，有个地方。你说我侍奉神在什么地方侍奉呢？圣经说在神的家中向他来敬忠。摩西在神的家中敬忠，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我们所侍奉的地点永远是神的家，弟兄姐妹，因为这是神他自己把他的心放在他的家中。而主耶稣基督也说，我要以天父的家、天父的事情为念。基督徒侍奉的岗位永远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在神把你所摆的那间教会里面，不是福音机构，不是宣教组织，不是你要去帮忙的什么地方，永远是在基督的身体，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你找到自己的岗位，找到你那个节所要发生的功能，按着神的恩典跟他所给的恩赐，你来发挥功能，百节各按各职，建造基督的身体。那这个是我们所要侍奉的地方，就是在基督的家中。第四，我们来看一个观念，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再读一下这段经文，两节吧啊。第41节，彼得说：“主啊，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耶稣就说了：“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请大家就注意耶稣所说的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侍奉神必须要有忠心而有见识。侍奉神的要求，侍奉神的这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一个忠心的人，而且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一个忠心的人就是对神忠心的人我用一个英文字来解释一个观念，就是教会需要什么人呢？什么人可以侍奉神呢？需要胖子，就是用 FAT fat 这个字来解释，需要他有这三个特质第一个就是 faithful， 就是他必须忠心，他是对神是忠心的，他不会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晓得神把他放在一个岗位上，他就对神至死忠心不改节的。那第二个，他必须对神有时间 available， 这个是那个 A。 他其实各位弟兄姐妹大家都很忙，你们有工作要做，有书要念，你如果要找事情来做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让你没有时间来侍奉神。但是神所需要的是对他 available 的人，说主啊，只要你开口，我对你有时间，不管我别的事情多忙，就算我明天要大考，明天有一个最重要的生意交易要做成，我对你还是 available， 我 always 对我的神是有时间。那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个 T 就是 teachable， 就是肯受教，就是在神的真理面前可以受教的。说主啊，无论我在这个世界上读了多少的书，我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学问，但是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永远是个学生，我在神真理的光中做一个受教的人。那有这个三样的心的人他是忠心的，有时间的，肯受教的，这个是神所需要的侍奉的人，也是每一间教会迫切所需要的侍奉的同工。那耶稣的话并不只是说有忠心就好了，耶稣说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这个见识这个字，许多的英文圣经就把它翻成是有智慧 wise， 他讲的也是说有分辨的能力，有一种特殊的心里面的一种 insight， 你知道怎么样来看事情，怎么样做分辨。比如说侍奉者他必须要有一种见识，不是世界上的见识，你不要把你世界上的那一套见识拿到教会里面来说事，说哎呀我们公司都这么做的，我们学校都这么弄的，我以前的那个老板都这么弄的，这个不能讲。你只能说那根据圣经的教导是怎么做的呢？好比说从基本的来说，什么是福音啦，什么是得救，那什么是教会，牧师做什么，信徒做什么，什么轻什么重，那这个都是从你读圣经，熟读圣经，读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神的真理进入到你里面，取代了我们原来的一些世俗的想法，慢慢的我们接受了圣经的真理，然后我们开始有属灵的见识。我们教会传福音的时候都一直传强调一点说你要得救的话一定要信耶稣，你不光是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或者是说我到教会就算是信主了，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才是真正的得救，其他的都是假的，都不算数。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传得很认真，他们一定会跟人家说清楚，那你有没有认罪，有没有悔改，有没有信耶稣，有没有把耶稣接到你心里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不会传错，为什么呢？他们有属灵的见识。还有你看我们教会有些做法跟其他的教会不一样，像在我们教会做服事的话，如果你是一位主日学的老师或者带领团契的话，像主日学老师我们就有要求说啊，你做主日学老师你必须自己把圣经读过一遍，而且呢你必须接受过门徒训练，那有了这两样之后你才有资格当一位主日学老师。那你说你要求这么严格的话，你们教会一定没有人做主日学老师，有谁把圣经都读了一遍了，还有谁真的受过门徒训练？可是感谢主，在我们教会有主日学老师，他们读了圣经，他们也接受过门徒训练。你说你照着神的要求来做教会的事情的话，你太严格了，人家会跑光的。我们教会这些年来真的是有点严格啊，上主日学课还要考试，结果那一班是我们教会最大的一班，人最多的一班。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了一种见识，属灵的见识，他们晓得说在神那里一切都是最宝贵的，神的真理是最高尚的。如果我们对一般的学问摆出这样子的努力，对神的真理我们应该加倍的努力来认真的学习，所以就有了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见识，然后做出来的结果就是蒙神的看顾，蒙神的保守，蒙神的祝福。什么样的人来侍奉呢？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最后耶稣有讲到对这些侍奉者的祝福与奖赏，你去侍奉神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了两种的奖赏，第一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2章37节，说那个警醒忠心侍奉的仆人，当主人回来之后，37节，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这是第一种的祝福跟奖赏，就是你会得到神对你的喜悦和尊荣。主人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腰带带子，近前来伺候他们，你能够得到主人的服侍，这是莫大的尊荣，也表示说主人对你的喜悦，这是所得到的第一个的奖赏。那第二个的奖赏是记载在第44节， 在第44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这是第二种的祝福跟奖赏，就是神要把更大的责任、更大的管理权、更大的侍奉交托给他。如果你在小的事情上忠心，神就派你管理一切所有的，更大的侍奉，使你能够在神面前做更多的事情。这是第二种的祝福跟奖赏。而说到最后，弟兄姐妹，侍奉神所得到真正的祝福就是神自己，你得到的奖赏就是神他自己，因为你得以在神面前做这一切的事情，永远是活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光之中，有神的同在，那就是莫大的祝福。我们你看，就是我们过日子啊，有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诱惑，很多的跌倒，有时候心情很沮丧，等等各样的事情，劳苦愁烦，但是有神同在的时候，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是减轻了，要不然就是不见了，反而是因为有神同在，你开始看到亮光，看到盼望，然后有能力，有喜乐来充满你。这是有神同在，那就是一个最大的祝福。侍奉神的人比别人也多有成就，因为他所做的不是人的功，而是神的功。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篇耶稣讲侍奉，用了几个比喻，结论就是侍奉神的人比别人更幸福，你的人生会更加的美好。我们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发挥自己的功能，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神，弟兄姐妹，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给我们这么大的荣耀跟权柄，可以站在永生神的面前来侍奉主。我们求主你恩待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圣灵已经给了我们恩赐，也把我们放在神的家中。求主让我们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我们的岗位上百节各按各职来侍奉主，并且得到主的奖赏、主的称赞。我们是在主面前忠心而有见识的管家，求主祝福每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